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晚上，我现在正好有一段空余的时间，我们来把这几天积累出来的这六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哈。我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理性的大脑，让我们能够思考。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人一思考，你就发笑，因为我们的确是太无知了。但是主，你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召，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理性和感性。都来侍奉你，来认识你，所以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求主您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太愚蠢。求主您将您的真理赐给我们，我们把余下的光阴交给主，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一共是六个问题啊，但这六个问题呢，我呢是想在半个小时之内就把它给解完哈。讲完，如果半个小时之后咱们还没有讲完，我就想停下来了，因为。我们每次喜马拉雅的这个录音啊，都是被下架的。那下架呢，如果我们花的时间太长，一个小时的话，弟兄姐妹就会有一个小时都不能够中断啊，因为一中断了又得从头听。所以我想，其实半个小时就够了。大家可能半个小时还能够待在一个地方不中断，一个小时就太长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在半个小时当中能够探讨多少问题。那在每一次的探讨问题之前，我都可以跟大家说，这些呢，今天的很多问题都是出于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哈。当然，我的观点也都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一些观点哈，所以供大家参考。我们来看第一道题啊，埃及十灾，以色列人都没有受影响吗？还是除了圣经明文写的，其他的也都受影响？这是第一个哈，这讲埃及十灾，以色列人都没受影响吗？圣经倒是。没有说以色列人都没受影响，但是圣经的确说了，就是只要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啊，在自己家里杀了羊，然后把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的，就算是有埃及人他们的邻居到了他们家里，这些埃及人，他们只要凭信心，他们愿意跟以色列人一起吃羊，并且一起躲在这个有血。有羊的羔羊的血所象征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保护的这个门内，他们都不会受影响啊。所以，我们只能够就从经文当中只能回答到这一步哈。大家仔细去看经文，经文怎么写的就怎么来理解。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跟前面一个问题相关的，说十灾与七灾有何内在关联？哈，十灾是指埃及的十灾，七灾是指启示录第16章里头。15、16章所提到的最后的七大灾啊，那么这个有和内在关联呢？实际上他们之间也就是一个，有点相似性啊。当然，他们年代都不一样，而且产生的时代背景也都不同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中，埃及，首先这灾是上帝对埃及那些不信的人的惩罚啊。那么七大灾也是这样的，七灾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悔改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恩典的门已经关了，所以七灾纯粹是上帝愤怒、纯一不杂的怒哈、惩戒。那么在前面的这个七印七号筒里头也有一些管教，但是圣经启示录里头就会讲到说。人们就因为这个就悔改了，但是七灾里头就说这些人仍然不悔改啊，仍然不回转等等这样的一些语句哈，就说明七灾实际上对，是纯粹的啊，跟十大灾一样，是法老的心刚硬之后，出于惩罚，让他们纯粹是出于惩罚，让他们看到上帝的大能才降下来的，这一点是一样的。第二一样呢就是。他们当中有一些，内容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十灾当中有变水为血，有雹灾，还有黑暗之灾，还也有蛙灾。那么在七大灾，世界末日最后到来之前的七大灾里头，也会是有黑暗之灾，有水变血的灾，然后也有冰雹的灾啊，那雹子很大，然后还也是有蛙灾啊，蛙灾当然是第六灾的时候，伯拉大河水枯干，是之前哈，是有青蛙，从像青蛙的鳞一样的哈，所以这个也是跟实在是有联系的，所以，这些都是关联。那么， 其实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就是在我们研究圣经神学的时候，我们特别注重一个，就是上帝的大能作为。那么在历史上，上帝实际上从救赎的历史来看，上帝实际上好像总共应该有七大那个大能作为。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是洪水，第三个是，我来想想啊，好像是不是七个，还是五个？好像是五个吧，记不住了，就是创造是一个，然后洪水是一个，然后，出埃及是一个，然后以色列人的被掳及回归是一个，然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五个啊，五大救赎。上帝的大能作为，这是，旧约的和新约的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上帝的大能作为，是救赎计划的一个大能作为。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埃及的这个出埃及这一个，的埃及的十灾啊，它实际上是具有预表性的。那出埃及整个事件，它是具有预表性的，它预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领导他的那些所有的亚当的子孙后代出离属灵的埃及。那么这个十灾呢，也是在预表啊，就是在上帝在最后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引我们这些人上帝的子民最后得赎，从这个地上的这个埃及罪恶之家，从地上撒旦所控制的这个国度得救之前那么他也是会对于黑暗势力有沉重的打击所以就像当初打击埃及一样的所以这是他们的内在观念，他们有一个预表与被预表的这种关系，还有一些内容上的联系。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这里讲到说，用一些自然科学解释实在怎样合理对待其实这个用自然科学来解释实在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不好当然我具体不清楚他们是怎样用自然科学来解释实在的但是我的看法就是，如果有人用自然科学来解释实在，而且呢比如说黑暗，比如说权力的大黑暗他们如果是说这是就是日食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因为他再怎么自然解释自然现象，它都是神的作为，因为自然是逃不出神的这个掌控的。正如我们在看那个，福音书的时候说到，有一群天使，就是他，就是有那些博士们，从东方的博士们，他们是顺着一颗星，是顺着一颗星来的。然后怀斯姆的解释是说，那是一对天使，天使在指引他们。但是呢，也有的基督徒他就是查了那个。就是当时的日历啊，当时的天文现象啊什么的，他们就说在汉朝的时候，中国的天文有记载，说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什么星星这之类的。当时我看了以后，我把它存下来了，但是我刚才找就没找到这个资料大家，它还是一个好像是录像资料，是我今年上半年看到的。当时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也蛮好所以就说我们用自然科学来解释实在，我觉得如果是合理的，对我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在很多神迹，我们所认为的神迹，实际上之所以是神迹，是因为它超出了人的认知范围，但是人的认知范围是非常非常小的是范围非常窄的。所以我们会把实际上上帝做了一些事情，它可能是转换物质就是超出人的范围这样的进行的物质或者能量的转换，或者是时空的转换。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它就是一个神迹，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在上帝看来，他其实也很可能，是利用他所知道的，比我们所有的现有的所掌握的自然规律，更大的更宽广的一些自然规律，他在运作这些神迹。但我们就把它看成是神迹了，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关键就是说这个合不合理。就是这个自然科学的解释是不是合理？如果说因为有自然科学来解释，就认为它不是神迹，不是上帝的作为，这些都是瞎吹牛或者怎么样，都不存在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一个作为不信主的人，他有权利这样说，但是作为我信主的人，我是绝对不接受的所以，这是就是说你怎样来看待这些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决定所以，合不合理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但是虽然它是自然科学，如果就算它是自然科学能够解释了，它依然 依然是上帝的作为啊，这个对我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然后接下来呢，是第四道题，希伯来书13:9，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那这个呢，基督福音是会圣经注释呢，它是这样解释的，说就是那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呢，是指一些就是兴起的一些教训哈，而且是跟纯正的福音信息不一样的一些教训。那么他提到的这个饮食呢，实际上，他特别是讲的是一些犹太教的所注重的一些饮食的一些规矩，比如说饮食之前需要洗手，而且那个洗手它不是出于卫生考虑，它就是专门的一个仪式，就是半个鸡蛋壳那么多的水，然后浇在手上，一直到手肘这个地方，然后就这样，就真的是行事化，这就是饮食之前所需要的一些规矩啊，然后饮食之后可能还有一些规矩啊，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这里讲的还有就是有些早期的犹太人，他们还会在某些节气上，他们的那个祝棚节或者他们的逾越节，有些节气上，他们某些饮食他们专门不吃，或者他们有些饮食他们专门要吃啊，这些都是属于就是犹太人的一些饮食的饮食上的一些关注。当然这个饮食。他说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这个专心实际上在原文我刚才查了一下，他是讲的是行走在饮食这条路上的从来没得着益处。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把真正的重心，把你信仰的重心放在了饮食上啊，并且呢把信仰跟饮食呢是联系起来啊，在对待了，就是把饮食上升到了一个信仰的高度哈，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信偏了啊，信极端了。所以，就算我们是今天基督福音社会，我们在讲饮食改良、健康改良哈，其实如果这个人是生了癌症，那么他肯定应该是在饮食上他应该注意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讲饮食，在讲台上一天到晚讲饮食，或者言必称饮食哈，我们传福音的时间都没有了，我们教会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健康改良上，这个就是属于，这就属于是那个在饮食上专心了哈，所以这个实际上他之所以这样说，在饮食上专心没有得着益处，这个其实他是在相对于福音上面说的。因为他在前面一句话是说，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靠恩德坚固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生命才会得到造就，而不是靠饮食。所以他其实是把饮食跟恩典之间呢放在对立的面了。就是有的人他是根本他不讲福音，他就一天到晚讲饮食，而且认为饮食可以得救、可以得坚固、可以让你走在得救的道路上，这个就违背了这个当初饮食的这种目的。其实我们基督福音社会之所以讲饮食健康，是为了我们今生能够过一个荣耀主的生活，在身体上我们能够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我们也相信人的肉体跟精神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肉体生病了，会影响我们的灵性，影响我们同神的关系，这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特别我们注重全人健康，但是这个全人健康永远不能够把健康把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个偶像来拜啊，我们永远的重心应该是在福音上、耶稣的恩典上，而且饮食它不能够救我们，饮食不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至于我们到底是把饮食当成了怎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重心，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自己去省察的。你像在我们家，因为我先生他有癌症啊，他是7年前动了2次癌症手术，那么现在，情况也不是说最好哈，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家是，就是吃生的，早上起来就果泥果汁啊果泥，然后一早上起来就打一大杯果汁、果泥、果蔬泥，然后就里头有什么芹菜呀、胡萝卜呀、苹果呀、甜菜头呀，然后还有抗癌的这些什么蓝莓呀、枸杞子呀、亚麻籽呀，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抗癌的蔬菜啊，什么甘蓝呐、这些，我们都打在一起一块儿，然后我老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一天，最近他就1天3次。啊，像我现在也，我也跟他说，我说我们也把自己当癌症，我也是1天2次啊，以前都是1次，我现在也是1天2次这样， 这样吃果蔬泥，孩子也是这样，我们是因为真的是健康受到了损害，我们是觉得我们确实是应该注意健康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把一天到晚把那个精神就放在饮食上啊，我仍然觉得我们应该是更多的时间去传扬主耶稣钉他的十字架，要传扬饮食。只是一个健康步道，是一个健康，是我们步道的，这个左膀右臂而已，它不是它的主体，不是主干部分，所以我自己特别反对啊，特别反对我们当前一些基督福音社会啊，他们这种对于在讲台上一个劲的讲健康，我是很反感啊，我是很反感的，我觉得这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他是可以在其他的时候，但是他在正道的时候，在宣讲主耶稣的时候，健康是一点。地位都没有的啊！我不认为他有任何地位哈、啊，因为你们大家去看耶稣基督的正道当中，他有多少是在讲应该吃什么、穿什么，应该吃什么？大家去找，找到了以后告诉我哈、啊。我们只能跟从主，不能够跟从那些世界上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人。然后第五道题呢，是从第四道题来的，因为我们有姊妹去查了基督福音社会的圣经注释，他提到就是说，之所以这些人在饮食上健康，饮食上专心，是因为呢，可能他们是属于一些，搅乱教会早期基督教的一些教派，例如是伊甸尼派和拿撒勒派，啊，伊甸尼派、拿撒勒派。那么这第五题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能具体的说说？伊比奥尼派和拿撒勒派吗？或者伊甸尼派和拿撒勒派吗？以及古时涉及饮食的犹太教礼仪，那么伊比奥尼派和拿撒勒派或者伊甸尼派，他你可以如果懂英文的，大家都可以去查一下。那么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伊比奥尼派或者伊甸尼派哈，都是一个，对那个 Ebionites 这一个的一个音译的一个翻译哈。它是亚兰语啊，它的意思就是穷人的意思啊，因为在耶稣基督在那个福山宝训当中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们就讲他们是贫穷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有福了哈。然后他们呢，是一帮提倡遵行犹太教摩西律法的人，很可能就是那些逼迫保罗的人，很可能哈，但不确定啊，因为他们自己的就是一些经书已经没有了，关于他们的直接的由他们有这个。Ebionite 就是伊甸尼派的人写的关于自己的资料是现在没有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都是一些反对他们的人偶尔提及到他们，所以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当我们反对某些人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来源不是非常的正宗，不是非常的确切，所以我们就不会说就肯定他们就是这样的。但是从反对他们的资料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对他们的描述是他们不承认耶稣的神性。他们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是耶稣只是人，而且他们尊主的兄弟雅各为他们的首领，他们也认为雅各是一个虔诚的人，是一个虔诚遵行犹太教律法的人，所以后来这一些伊比奥尼派的人，他们最后发展成为了20世纪的这个诺斯底主义。诺斯底派当中的一支，后来慢慢的消亡了。什么时候消亡呢？大概就是公元325年那个尼西亚会议之后，因为尼西亚会议是由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他召集，基督教的那些主教们开的会。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帝国啊，他想利用基督教统一帝国，所以他作为君王，他来召集的第一次基督教的一个普世的大公会议。那么当时基督教因为刚刚走出逼迫，所以基督教也没有能力跟他抗衡。当时的人可能也被一时的这种皇帝的对他们基督教的青睐，可能表示了受宠若惊，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去参与了，都去参与了他们的会。会议之后就确定了基督教正统，然后就开始对犹太教，对一些基督教，他们所会议所定的非正统的，一些教派一些分支，基督教分支就开始进行了逼迫。比如说焚烧犹太教堂，然后杀害这些异端，所谓的异端信徒，包括这个伊比奥尼派等等哈。所以，当然他统一了基督教思想，最后基督教最后发展成为了中世纪的一个庞大的一个教会，但是这个在基督教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倒退哈，就是利用了政府来达到打压异己的这种目的。那么这个姊妹还提到拿撒勒派，拿撒勒派对于拿撒勒派的这个呢，信息也是一样，我们也没有他们直接的一些 他们自己所著的一些书来介绍他们自己哈，所以也是属于从一些早期的教父，就是早期的一些基督教领袖们他们的著作当中所得到的。拿撒勒派他也是认为耶稣基督是人啊，不是神。跟这个伊比奥尼派是差不多。那么有的人也说他们就是一派的，但是这个众说纷纭，现在都没有定论。那么在这个拿撒勒派呢，最后呢，就最先出现的这个是在圣经《使徒行传》24章第5节，这里那些罗马人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啊。这个是拿撒勒派最早出现的，这样拿撒勒教党那个时候还没有后来的这个含义，跟后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拿撒勒派是两回事哈。那么圣经当中的拿撒勒教党其实就是指那些跟从基督的基督的门徒，因为基督是拿撒勒人啊。那么后来有人啊，有人把自己尊作是拿撒勒派，以显明自己的正统，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不相信耶稣是神的一些基督徒，也是犹太化的基督徒哈。所以关于他们的资料非常少啊，关于他们资料非常少。那么我把就是英文的那个天主教圣经注释啊，我发到我们群里了，就是我等会儿会发啊，会把它发到群里，大家懂英文的自己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如果不懂英文的呢，大家应该可以去找一下神学词典，大家可以网上去买基督教圣经字典或者神学词典，里头应该有解释啊，应该有更详细的解释，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那么我们来看第六题，这里讲到亲们，我提个问，佛教有个故事是说一只鹰要吃一只鸽子，鸽子逃到一个和尚那儿，和尚为救鸽子，割自己身上的肉补足鸽子重量来喂老鹰，问和尚有爱吗？和基督有什么不同吗？那么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它也是一个遇到故事，其实不见得杜撰的故事就没有它的一个教育性哈。那么这个是佛教的故事。那么首先我们注意，就是这个和尚他之所以要割自己的肉来救这个鸽子，是因为他佛教相信众生平等，而且这个众生他不是说众人类平等，人人平等，不是的。佛教他讲究众生平等，那就是他相信人有来世，人有前生，来世有前生，所以鸽子很可能他就是一个人啊。他这个和尚他这辈子是和尚，他下辈子可能又不是和尚了，对吧？所以和尚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他自己的教义啊，他的教义就是相信众生平等，所有的动物什么的都是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对他来说，他为鸽子舍命跟他为人舍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基督教圣经的对于人的看法，对于众生，对于动物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相信上帝造了动物，但是上帝没有造动物跟人同等，上帝是用自己的形象造的人，所以在圣经当中，上帝允许人来牺牲动物的生命来供养人的身体，当然这些动物是洁净的动物哈，所以圣经允许人去取动物的生命，为了来维持人的生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就是和尚他自己实际上他做这件事情他也有爱啊，他也出于爱。我们不管这个爱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凡是能够自我牺牲的爱，其实都是来源于基督。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和尚他对于基督的认识他毕竟没有，而且他对于这种爱的认识毕竟也是有限的，他只能用他自己有限的亮光来体会什么叫做爱，所以他这个爱有点像虐爱，自虐的爱。那么他是活出了他自己的亮光，因为在他所有的这个教义当中，他所知道的这个知识认知当中，认知范围当中，那就是鸽子也是跟他一样平等的，他应该为鸽子舍命啊，所以他这个原则跟我们是一样，我们也认为人人平等，我们可以为了救一个人，我们可以舍去自己，像耶稣基督他舍去了自己来救我们，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其实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我认为和尚是有爱的，但是我们不会认为他的这个具体的实行爱的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不认为人应该割自己的肉来给任何一个人吃，来或者来保护任何一个动物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是上帝不允许人易子而食，不允许人吃人的现象，上帝也不允许人去做那种非人性的这种事情。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的一些孝经上，孝经是佛教的顺便说一下，孝经是佛教上佛教的编的，打着孔夫子的旗号，打着儒教的旗号编的，其实是佛教的。孝经里头就有就有24孝嘛，就24孝是佛教编的。24孝里头就有一个人，好像是割了自己的腿上的肉还是哪里的肉给他父亲还是给谁吃，这个是完全 灭绝人性的，这不是基督教所提倡的，因为我们是讲究为弟兄舍命，但是这种把自己的肉给别人吃的，这个是违背人性的啊，违背人性的，我们不提倡。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和尚他是有局限性的，他毕竟没有基督的福音，全备的福音，所以他在他有限的认知范围内，他做了他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而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做圣灵所感动我们认为应该的事情，我觉得上帝会按照他自己的，他明白人性，他会按照他自己来审判啊，来审判每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只能对和尚，的话发表到这里。我个人我是觉得和尚是有爱，但是呢，他的这个爱是一种虐爱，因为他对爱的认识不清楚，不清楚。虽然他可以舍弃自己，但是他的这种舍己的方式不为基督教所提倡，我们的基督说我们要为人舍命，但是没有让我们用自己的肉去为别人，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好，我们今晚的答疑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大家。